各位听众，法国总统大选结束，中间派马克龙脱颖而出，为选战折腾的疲惫的法国社会带来了一丝清新的朝气。然而，马克龙面临的任务繁重，在14号正式接班后，此日公布的总理人选及随后的组阁，将为未来5年的施政走向释放一个强烈信号。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如何在紧接着而来的立法大选中获得多数？立法大选将决定新总统任命的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是否能在国会获得多数支持，将真正确定法国未来5年的政治色彩。目前看来，马克龙能否获得一个多数仍然难以确定。选举结果显示，蛊惑人心、鼓吹排外的反对体制的极端派出局，法国为民粹袭击的欧洲带来了新的希望。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巴尔干化现象日趋严重，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尽管其竞选活动平庸，在关键时刻电视辩论是灾难性的溃败，投票结果大败，但是该党候选人不但进入了第二轮，而且获得破纪录的近1200万张选票，这意味着极右翼已不可逆转的正常化，构成法国政治风景的一面。两轮大选显示出法国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某种断裂。从今以后，法国经由此次总统大选分裂为四大阵营。除此之外，还得加上1969年从未出现过的破纪录的弃权选民、创纪录的白票选民。在这一被法国政治观察家分析为社会巴尔干化的现象面前，并非是疲劳的民主导致的结果，而是一种越来越缺乏一种形成共识、达成妥协、让全体围绕一个大方向运转的能力。选举结果显示，许多选民投马克龙并非真心拥护，而是害怕极右翼上台，甚至还有众多的选民、弃权者以及投白票者在马克龙与玛丽娜·勒庞之间拒绝做出选择，或者不知如何选择。如果马克龙想在未来一个月立法大选获得多数，从而实施自己竞选时的承诺，就将迫使马克龙运用非凡的外交能力、灵活的才干来解决。第一个重大迹象，首先通过组阁来显示他真正听取了这次竞选发出的声音，组建一个正直、有能力、全力关注并没有因此次大选而丝毫减弱的社会危机的政府。新总统刚刚当选，法国社会已经把目光投向6月份举行的立法大选。面对极右翼、右翼、极左翼的梅朗雄发出了在议会收复失地的愿望，马克龙只有拼尽全力去争取获得多数。根据初步民调，从前进改名前进共和国的马克龙的党派暂时以 24% 至 26% 领先，共和党以22%次之，国民阵线21至22%，梅朗雄的法国不屈服大约13%至15%，社会党在8%与9%之间。与马克龙大选前期结盟的中间党领袖贝鲁周一表示，深信法国人不会做荒谬的事，如同每次总统大选之后，他们会给他们选出的总统一个多数，即总统选举与立法选举之间前后存在着一致性，一致性、有效性将成为未来六周总统一方反复强调的论据。但是 Ipsos 民调显示 61% 的法国人并不希望马克龙在议会拥有一个绝对多数，即让马克龙的党派越过289议席大关。这一数字是保证政府首先通过信任投票的必须门槛。专家指出，法国处在一个四轮选举才能真正完成的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费勇的选民以及法国不屈服候选人梅朗雄的选民虽然在第二轮投票选举马克龙，但在六月份可能不会投出同一张选票。不过，民调专家也承认，在目前这个阶段，预计未来国会的席位比例极其冒险。根据此次总统大选展示的深层社会动态，每个选区有每个选区的具体情形，加之某些政党人物可能改投他党，只有到5月19日选举人报名终止之日，大致才能看出来未来发展的脉络。 作为总统，马克龙打算借助第二轮大胜的东风继续占领地盘。他的党将于周三前公布全部577名议员候选名单。根据马克龙事先表态，该党候选人一半将出自民间，一半出自左中右三党政治人物。由此显出马克龙打破法国传统政治格局，重组政党的决心。一周后出台的政府将给未来的立法大选提供一种指向。马克龙当选后表示必须向右派和中右伸出手，共和党已表态愿意参加未来政府，但可能冒着本党开除风险的勒梅尔则要求马克龙应向右翼和中右翼做出一个明确的姿态。然而期望保持本党凝聚力欲与新总统共治的共和党领导人巴胡万则严厉表示，谁在立法大选前进入政府，谁将自动脱党。目前在国会只有两名议员的极右翼国民阵线上周期望在新一届法国国民议会拥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党团，从而成为第一大反对党。但在玛丽娜·勒庞二轮大选结果不佳之后，这一雄心可能明显降低。在另一翼，第一轮大选获得700万选民支持的梅朗兄认为，一个与过去决裂的新的多数党将围绕法国不屈服诞生。但是法国不屈服目前是单打一，没有跟左翼任何政党为达此目标而建立联盟。目前还剩不到一个星期的执政党社会党内部的分歧已全盘的暴露出来。如果说失败的社会党候选人阿门呼吁包括梅朗雄在内的所有左派在立法大选时联合起来，社会党政府发言人勒菲尔则打算跟马克龙合作。现在看来，马克龙的前进党卷起的浪花可能会把一些政党表面形成的团结打碎。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